欢迎收听竹县馆所随身听，保养素汤，竹烟罐所随身汤。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你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能知道哦，在新竹呢，因为山多平原少的地理环境，再加上这边有非常强劲的东北季风，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九降风，比较不利于耕作。但是呢，在这百年来哦，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各个地方呢都发展出它所适合栽植的这些作物，看起来好像是农业发展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在地人用他们的农业知识扭转，让它当地成为有独特的环境优势。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更深入的带大家来认识新竹的茶叶文化，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贵宾，分别是关西的台红茶叶文化馆的 Marty 罗元宏大哥，以及峨眉的复兴茶叶文化馆的曾祥宏 AB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先欢迎两位。
谢谢
Hello， 谢谢主持人。
好，其实呢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哦，他们都是非常能言善道，因为平常当老师的当老师，带讲解的带讲解，所以其实现在算是做茶厂的这个新的一代来接，不是只有做茶，现在要做的呢是更多在推广当中。我想我们先请这个 Marty 哥这个来分享一下台红茶叶文化馆的这个严格。
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哈。那我们台红茶叶文化馆呢，基本上是我们一个母公司台湾红茶公司所成立的一个文化馆。那主要是在民国93年的时候，利用我们厂内闲置的空间，还有我们保存大量的文物。把它善加利用，所以成立的。那它跟一般文化馆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文化馆，因为我们整个文化馆是融合在我们的茶厂里面。
嗯哼。
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持续有在生产茶，所以呢，它跟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展示，算是比较一个动态的展示哈。那我们本身这个茶厂，其实在民国26年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大概84年。好，那算是同时其中到现在还在持续做茶、坚守制茶岗位的茶厂之一了哈。那我们自己的建筑呢是在新竹县关西镇的镇中心，就在镇公所旁边，然后也在关西传统市场的旁边。好，那本身我们自己的建筑呢是在日据时期建立的，那在民国95年的时候呢，被新竹县文化局列为历史建筑，好，所以它是目前算是关西镇上一个很主要的观光景点，是打卡热门景点哈。那它完全保留了日治时期建筑的特色啊，有我们是半砖造半木造的厂房，那二楼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木造屋顶，那另外我们还有没有空调的仓库，好，但是中年它是温度却凉爽干燥，所以这都是结合当时设计的一些技巧。所以大家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整个茶厂兼文化馆算是蛮完整的见证一个从清朝末年到日据，然后到现在一个台湾茶叶的演变史。
是，所以您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这边有80几年，也就是从您爷爷那一辈开始咯。
算是，我算是第四代。
哦，
那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家族成立的，一个大宗族成立的。那第一代其实在罗碧玉先生在成立这家茶厂的时候，他已经87岁了。
嗯，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精神领袖，由他出面号召他下一辈的这些青年才俊，然后大家共同来集合成立这个茶厂，把关西的一个茶叶把它做起来。所以真正经营的，你如果以经营来讲是第三代，但是从创始开始是第四代。
明白。我讲到其实茶文化在台湾来说的话，是我们常民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用到，而且呢其实特别在桃竹苗这一带地区有非常多制茶的也好，种茶的采茶的也好，是非常多。跟像我自己的话，是我的阿婆也有种茶，我爸爸也采茶，我小时候只有去玩，我们到现在年轻这一代的话其实只有纯体验了这样子。好，那我马上呢先从这个 ABC 也就 是祥宏这边来分享一下复兴茶叶文化馆的严格，而且您非常年轻耶，八年级耶。
谢谢米秋。那其实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这个茶叶嘛，新竹县在讲到茶叶呢，我们家这个复兴老茶厂的关系哈，跟这个跟刚刚分享的是几乎差不多，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像刚刚是26年就创立嘛，对不对？我们只有28年，
嗯，
我们是28年创的哦。嗯、那在34年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我们说盖新建那个茶厂，
嗯，
因为早期是以红茶为出口大宗哦，那所以。当时跟并列这个台湾的这个三大制茶厂，然后其实在台湾在更早期一点是从平林，但今天我们不聊这个，因为平林开始做包种茶，
嗯，
然后那是台湾的茶叶的历史，这个额外要讲另外一个小时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不要浪费这个一个小时。OK， 那我们到了这个从红茶时代开始，然后做到了开始日据时代。所以开始在做了这个日本那个煎茶，那因为受到日据时代的影响，所以从这个煎茶的这个技术也把它学下来，所以开始会有一些蒸茶炒青的一些技术，因为红茶不经过这些哦。那经过了这个日据时代之后，开始导入了这个技术，那技术导入完之后，也从这个从出口导向变成内销，所以开始现在我们说民生用品开始就会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开始会有饮茶这个文化了哈。然后我们是从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闭馆了，哦，我们闭馆。那闭馆之后呢，因为被指定，应该说民国90年被指定成历史建筑，然后在民国94年的时候开始做整修，96年的时候整修完并且做一个开放，但是还不是正式开放。我们正式开放是在100年的时候，我们邱进淳邱县长来做剪彩正式开幕。那开幕的时候，其实鸟无人烟啊，在刚开始做任何事情都一样。那开始我记得到了102、103年之后才开始陆续有人，因为那么旁边有那个峨眉湖吊桥嘛，
嗯，
hey, 我每天就是去看的那个吊桥上面的人，因为来我们的茶厂，因为来我们的茶厂一定那个吊桥是必经之道
哦，
对，所以我就开始去关注我们那个吊桥的人数，然后开始日益变多。
那时候你也非常年轻吧，才十几岁吧，
对，那个时候才在那个才大学而已，
哦，
才大学，对对对对对，所以在我们茶厂到现在110年，已经这个团体已经是陆续变多，然后也开始正式从以前红茶到日据时代的绿茶，到乌龙茶，到现在说的东方美人茶，以前的制茶到量化制茶，到精致做茶，到现在的茶叶文化啊，我们大概转型的大概是这几个方式。对，那我们的茶厂的大小，我们是以1、2楼为做一个展示中心，那里面是这个不是说像一般的茶行，里面是摆售了这些像那个台红也一样，有这个很非常完整的红茶的制作的这个机器来做一个展示，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说工作了，我们的义务跟任务就是说要去带大家啊，年轻人一代，还有一些家庭啊，小朋友，让新的伙伴可以更认识台湾的茶叶，并且见证台湾茶叶正在成长，并且正在转型，而我只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者而已。
哇，讲的真的是太厉害了。好，其实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特别，我们刚才喝的这泡的这是什么茶呢？
就东方美人茶。
东方美人茶，然后今天 Marty 哥也带来这是新的产品，
对，
这是
绿茶冰淇淋。
绿茶冰淇淋，我刚才在节目之前先尝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喝喝茶，吃吃这新的产品。不过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哦，就等于是从小就是在这种茶香当中长大的孩子，家里面就你们自己会从小被爸爸妈妈训练要来品茶吗？或是做茶吗？
好，就我本身的经验哈，其实我们是从小喝茶喝到大，
是。
但是我想，因为客家人的关系哈，还有我们跟发展茶的，以台红来讲，从日据时期开始做的，它其实是以外销为主， 外销为主，那你知道外销为主它的量就是要大，所以当时以来讲台湾都是发展红茶。
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从小学到是怎么喝红茶啊，不像没有像后面像现在大家讲所谓品茶这些、
嗯、
那其实在民国七十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持续这个，所以从小喝到大就是我们可以喝得出来这是什么红茶，这些茶的红茶的好坏，但是对于相较其他的我们比较少去接触，我们就是家里茶厂有什么茶你就是喝什么茶、
嗯、
好，那这个 也影响到整个，其实跟整个茶厂的方向有关。那我们跟 ABC 他们峨眉茶厂复兴茶厂比较不一样，是我们一直是以外销为主，即使到现在大概在民国九十年之后才开始慢慢设立门市做一些内销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以外销为主、
嗯、
那外销为主的话 以台湾来讲就是从红茶到后来煎茶绿茶这样子的制程，甚至到现在为主我们还是以绿茶为主、
嗯、
好，所以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接触到的喝的东西啦。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从小就是把茶当成自己，就是像开水一样，
是
就是当成自己的饮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嗯、
你没有一天不喝茶你就是觉得怪怪的。
是、欸、没错。那 ABC 也是吗？
一日没喝茶晚上睡不着。
对对对
对, 對，因为我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这个耳濡目染、哦、甚至这个我们家的这个老茶厂、哦、我是到了其实应该是国三到高中这个阶段才认知到哦，因为那个阶段刚好是民国九十年，诚如我刚刚所说，民国九十年是什么？是被指定成历史建筑，
嗯哼，
并且开始要维修，所以开始知道说我原来我家一直有这个老茶厂。那在国中之前，在我家，在有点像是后院的感觉，但是那个后院的感觉，我并不认识那个是老茶厂，因为那个时候的芒草非常的高，
哦，
代表都没有整理。
还是那是你的游戏场
啊？对对，没错，以前的那个周杰伦的那个稻香啊，我觉得就是在为那个场合而唱的，这样子吧。对，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是
我并没有那么的耳濡目染对于茶这一块的文化，反而是开始维修，就是经过文化局被指定成历史建筑之后，然后开始才认知到原来我们家有这样的一个茶厂。然后开始到了民国98到100年这之间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并且开始去初步认识茶叶，然后才开始说哎，就是变得开始天天喝茶，然后才开始一直不断的说，也不敢说钻研啦、啊、就是去拼命的去学习。对对对对，到现在还是一个想要跟大家做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状态。
嗯哼，
对对对。
一个企业也好，或是一个就以茶来说，能够经营到第三代、第四代，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特别是传统的产业来说的话，它都会每一个世代之间都会遇到。很怕会有断层，或者是说后面没有人来接手的问题。那包括啊 ，Marty 哥其实原本也不是从事，原本是没有在茶叶要来继承，原本是在竹科上班，然后后来回来的契机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很多老茶厂都会遇到一个接班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回来并不是说我们接班，而是。从长辈开始，他们从小经营这个茶叶，我想很多客家人都知道哈，就是长辈从以前留下来的东西，你就是要把它守住。
对，
所以长辈们都死守在那边。像我们上一代，他可以在茶厂一待就是待六十年，为什么？即使在很困顿的时候，还是要把茶厂撑下来。
对，
就是他有一个客家应景精神，就是先人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把它守住。
嗯，
所以再怎么刻苦都要把它守住，但是。年纪会变大，
对，
那我们其实回来的时候上一辈都已经八十几岁了、
嗯、
其实我们算是回来晚的啊，八十几岁，那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他已经也许是心有余力不足啊，好、啊、那再加上时代一直在转变嘛，那我们如果再不来接触这样子的东西，那你可能就要看一个好不容易要迈进百年的企业慢慢没落。所以这时候当然不止我家族，不止我，其他的堂兄弟这些他们也愿意回来做、
嗯、
哦，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家族的事业，家族的荣誉要把它做起来，使命。那当然是因为回来时间就是真的是也是时候了，你再不回来这个面临一个转变，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有家族使命的人应该都是义无反顾必须要回来做这件事情，
带着使命回来传承，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您回来的时候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呢？
几岁啊，我是年过半百之后，
年
过才回来哈。
对，因为 Marty 有喝茶的人看起来都保养得非常好，其实看不出年纪的。
对，比起 ABC 啊，真的是虚长很多岁。但是我相信这样子回来，当然你没有像年轻人这么有那种体力哦，但是我相信对家族的使命感也认知的更深切，所以更能够全力以赴来做这件事情。
Marty 哥非常谦虚，其实呢他因为在外面有磨练了这么多之后，回来可以用不同的高度来看一个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产业，这样。当然我们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这两位在跟大家分享，同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物特性，这样子。像 ABC 来说话，八年级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创意了。哎，你会不会正好遇到你太多新的想法，传统的产业，爸爸会不会有很多革命的点呢？然后你回来又是什么契机？谁把你留下来的？
哎，明珠说对了哈，说对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天天革命，
天天在革命，
天天革命。
爸爸有在听哦，
没有问题，没问题，因为这个节目他一定会收听啊。然后呢，我也常常跟他说，在我节目上跟实际上所说的都几乎是一模一样。
好，
那个，其实，在当我有认知到这个老茶厂，然后并且它是一个我们说祖传，那刚刚也有跟大家说过哈，这个客家的这个精神，它会产生一种使命感。对，那种使命感是你们可能有一些就很像以前所谓的传家之宝，好，就有点这样的感觉。那是所谓的传承。我觉得那个传承的那种感觉哦，是我们客家人会把这种感觉再更加放大。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是像刚刚就是说要说死守着它。所以像我回来的契机哦，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家就是生一般男生哦，就是会有一种肩膀必须要去承担这种某部分的这个责任啊。
你怎么感觉快哭了？
Okay， 因为这个说起来这个不会到哭啦，但是会很辛苦，因为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实现，但是需要时间的发酵。那当初回来的这个契机，也就是我刚刚说是就是我们说整修过后的时候开始认知，我就觉得说哎，是时候回来了。但是我觉得不是时候回来我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时候回来想说
是被爸爸邀请回来的。
对那个这个用法是非常好的，
要
邀请
回来的。
那如果用我的说法的话应该是说像绑架因为呢客家是属于大男人好，所以呢他在那个在邀请的这个时候，那个邀请的夸好这样子，在邀请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比较有强迫性。
不过你后来怎么样打从心里认知到这是你的传家宝，你认同你愿意开始
做这个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当一件事情你觉得它很重要，你会说很多次，所以他强迫的他很慎重的邀请不是只有一次而已，他可能一天很多次并且长达非常多时间。所以这个邀约呢我也不是一开始也不是欣然接受，坦白说，因为你毕竟要从一个城市，然后都市化的生活，你要把它转变到这个乡镇，在这之中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还有这个节奏的变换。那所以在前两年，我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哈，在革命之前一定会有一阵风风雨雨。那这两年之间呢，就是我所谓的风风雨雨。没错，那怎么做呢？首先呢，你可以先选择离家出走。哎，没有错哈，就是这样，就是跟电视剧演的一模一样。所以代表说电视剧不是乱演，它一定有一个科普的这一个根据。那么这两年之间呢，我是先到了台湾各地，因为开始你要找你的同温层，也就是你的同侪之间。 好，所以你可以开始去其他的地方去认识一些不同一样年纪的去跟他大家做请教，譬如说你可以到台北，然后他们做包种茶，你可以到三峡，他们做碧螺春，他们到了这个台中竹山，还有一些阿里山，他们做高山茶，然后到了台东，还有花莲这些地方呢，他们都有所谓他们年轻人他们在传承的一些疑惑啊，或者是一些困境啊。当你去跟他们做交流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嘿，人需要比较好蛮多的。 OK， 那你就会开始对于你回来的这件事情开始有慢慢的去做一个认知，而且并且你的价值观会开始逐渐的转换。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时间在跑，年纪在大，想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可是你的年纪会限制你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所以趁还在年轻的时候，还在有时间的时候，把想做的事情把它做一做。那我对父母亲的认识他们的年纪也在变得越来越大，反而他们能够去做的事情越来越少，那他们能够想做的事情由我来做，这就是客家人的传承。
嗯，好，听到这边呢，两个人刚好回来的时间点不同，然后一个 Marty 哥算是自我认知到说，是时候要回来了。ABC 呢，他可能是慢慢渐进式的过程，重新来认识和理解。不过呢，我觉得两位的这个行动，这个初心都是，对于台湾的这个茶文化保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能够迈向百年茶厂了，它是有好几代的人的心血和故事在这当中。我们现在喝的这一泡茶当中，它是讲的非常多，甚至是百年的台湾的茶的历史这样。那在两位接手了之后呢，觉得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同时呢，下一步希望看到的愿景是如何呢？我们就请 Marty 哥先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说哈，其实回来我们遇到的问题啊，我跟 ABC 他们复兴茶厂遇到的问题其实差不多。为什么？因为上一代还在，上一代还在，他们从事，他们做了60年以上的工作，你要去跟他说啊，你这做法可能有些不对哦，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啊。而且他们来讲，因为其实也许是因为喝茶的关系啊，其实像关西来讲，关西是一个台湾有名的长寿乡。80-90岁以上人口占了大多数，所以他们来讲活力还很充沛。那你在这个时候回来，时间虽然对，但是你很多想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他们还有能力做。那做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些阻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渐进的过程啊。那我觉得以我进去回来三年半到现在，从去年底开始才慢慢有机会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老茶厂新风貌嘛。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做到，虽然它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这就是一个传承，你没有办法直接把过去抹掉重新开始。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台北有一些可能像大稻埕有一些茶厂，他们可能是还有虽然没有在生产了，他把它整个年轻化，但是你从它的包装，从它设计，你已经找不出以前的味道了。
是，
所以在你要创新革新的过程中，你还是要考虑
了解到
保留到传统的这些通路。所以这个是我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好，但是我想我们很简单的说，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现在84年，那我们希望能够走到百年茶厂的阶段。那当然还有，如果以16年来讲，我们现在能做的不是一次做16年的计划，而是我们可能把它分成4个4年的计划，我一阶段一阶段这样去做。那对我们来讲压力不会这么大，可能挫折感也不会这么大，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往目标去走。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台鸿在迈向百年之际，我们的愿景就是第一个，你先成为百年茶厂，那你接下来才有办法把这东西再一代一代传下去。
对，
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 Marty 哥讲这一段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在我们讲创新的时候，真的还是要记得创新得要保留传统的那个灵魂，它的精髓在。那我想这也是创新最主要的精髓这样子。好，那 ABC 呢，在未来的愿景的部分，你是不是已经勾勒好蓝图？那当然跟爸爸可能还需要更多沟通，但这是必经的过程咯。
嗯，四个字啦，莫忘初衷啦。
是，
因为你的精神必须保有哦。那同时之间，你必须要展现你新的想法来去做一个实践。那你在这革命的当中，那当然啦，这个国父革命嘛，对不对？虽然这个革命呢，当然会有风雨但是也会有甜美的果实啦。
嗯，
那就如同一开始我们说做这个。你就是最简单的啦，我也想说不要一直去画这个大饼，然后让听众朋友们讲一些比较生活面一点的，就好比包装，那样包装以前就很非常的 local， 就是很一般，很粗枝大叶那一种，就是纯红色啦什么的。那现在可能时代在变，大家想要欣赏的这个包装想要越来越精致，那我就来做这个比较精致化的包装。那个老一辈看到我们后代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他们坦白讲一开始一定会有争吵争执，那是必然的。但是看到这个成果表现的时候，哎，他们蛮欣慰的，因为我的孩子长大了。好，所以在未来的愿景，我就是一样，我觉得如出一辙，就是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会是一件我们这个使命呐、啊。这个是如同刚刚也跟大家介绍的，因为老茶厂不会只有现在就结束，它未来也不会结束。那更何况是这一份精神也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落寞，反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份文化能够永续的继续存在下去。对啊，所以以我这个第四代见证人的这个角度呢，我也不会只希望只有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甚至下一个世代都有办法，就是未来的小朋友们也可以知道台湾从以前到现在，你们的历史课本里面写的是以前的历史，而我们现在写的是现在的历史，那未来你们读到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撰写的历史。
嗯，刚才 ABC 有提到这初心的部分，最后面呢，我想要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与茶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段感情的话，你会用怎么样的一句话或是一个比喻来形容你自己跟茶的这一段缘分呢？看起来两位哦，就是这一辈子是离不开茶了，那么您，我想这也跟您的初心是很有相关的。嗯，我想就先请 Marty 哥跟大家分享。
难分难舍。
我在想哈，就是其实我们最近刚好有在谈到这个一个企业的再造哈。那其实我们大概有一个slogan， 就是一日如茶，一心如常。那我觉得就是你每一天早上喝一杯茶，才会感觉得你这一生都是跟原来一样很顺的走下去。我们会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当然这个只是在一发想的阶段，但是我觉得这个蛮能代表现在的心境。
嗯，一日如茶，一心如常。
常，对。
嗯，真的是很棒的一句话，谢谢 Marty 哥。
谢谢。
那 ABC 呢，有想好用一句话哦？
我们通常哦，只要做茶的人都是日出而行嘛，日落而不休息嘛。因为呢，晚上要继续制作茶叶，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句话来讲的话，我觉得跟茶叶是一个难分难舍了。好，难分难舍的这个心态，就是说茶叶呢，它虽然我们如果不能说离开它，好，已经算是离不开茶叶了啦。那这个说难分难舍，我觉得在这个客家精神里面，在涵盖整个老茶厂的这个管所，我觉得这个四个字呢，可以大大的把它标在上面，因为后代也必须跟这样的一个历史与文化牵扯在一起，所以你们也离不开。那大家呢，在进到茶厂之后，也希望大家对于整个茶厂的这个文化呢， 烙印在自己的这个脑海中，并且也深知知道说台湾有这么一份很宝贵的一份历史与大家难分难舍。
是的，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更深入的来了解不管是台湾的历史文化，那么可以从各个的产业样貌当中，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台湾。茶叶就是其中一块非常重要的。那讲到茶叶呢，当然就要来到竹县了，因为这边呢有许多即将迈入百年的茶厂，讲述的就是台湾的历史故事。谢谢两位。
谢谢，
感谢民族，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喽。